再过两天，郑师母和我要到东岸去，那边，谢谢，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一个月，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若是神许可，五月份整个月我们会在北京，希望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也有在主里的交通，都希望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和大家一同领受提摩太后书中的信息。上两次我们看过第一章的前一半，在那里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背景，讲到保罗和提摩太很亲密的关系，他曾经两次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后书就是第二封信，里面保罗为自己为提摩太都感谢神，感谢神给他们有很多的恩惠，也给他们恩赐，给他们在基督里面属灵的品格，也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他勉励提摩太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他这个为主被囚的人为耻。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看下去。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后书第一章的第九、第十这两节。保罗自称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的使命就是要传扬福音。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也要传福音。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就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已经信主很久啊，我们今天呢要温习这个福音的内容，说不定有些人以前没有听过，你注意的听，你可以了解福音到底是什么。第九节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神救了我们，福音是一个救恩的好消息，福音是有关主耶稣的好消息。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歌唱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福音只有一个，福音的信息几千年来都不改变啊，他就是保罗被召就是要传这个福音。我们所读的第九节第十节讲到有关福音的三件事。第一，讲到福音的性质，救恩到底是什么，它包括哪一些的内容。第二，福音的来源，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第三，福音的根据，福音的媒介，福音是借着谁传给我们的。我们先看第一点，福音的性质。在这里讲到福音包括三样宝贵的内容。第一，讲到神救了我们。第二，讲到神以圣召召我们。第三，讲到他将那个不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啊，比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我们通常想到福音就是他救了我们，这是福音的一部分的内容。他救了我们，然后呢，他用一个圣洁的呼召来呼召我们，换句话说就是神呼召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又讲到他将不能够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就是讲到永生，永生。所以福音有这三个宝贵的内容：神赦免我们的罪，又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又要把永生永远的福乐赐给我们。英文有三个字 forgiveness， 然后 holiness， 然后 immortality， 赦罪、圣洁和不朽，构成神伟大救恩的三部分。在神学上有三个很长的字，三个名词，我简单向大家介绍。第一个字就是 justification， 称义，称就是称呼的称，义就是公义的义，这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名词。第二个字呢，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第三个字呢，就是 glorification， 得荣耀。这是救恩的丰富内容。第一，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讲到，第一，神原谅我们的过犯；第二，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第三，把我们看作好像完全没有罪的一样；第四，并且将一切义人的福分和特权都赐给我们。这个称义有很丰富的内容。第二，讲到成圣呢，就是讲到神借着圣灵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们，让我们从罪恶中间被分别出来，能够成为圣洁，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第三，得荣耀，就是讲到最后有一天神要带领我们到天堂去，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新天新地中有新的形象。你看，救恩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救恩并不是说过去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啊，也是讲到神现在要帮助我们开始过圣洁的生活，走向圣洁的方向。赦免我们的罪是消极的，而成为圣洁呢是积极的。有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他和他的朋友起了严厉的冲突，他告诉一位基督徒，我一定要把那个人杀掉，我非常的恨他，非杀他不可。他继续说下去，有一天我遇见你，你劝我买一本马太福音，我本来不想买，可是为了让你高兴，我就买了一本，但是呢，我并不想要去读它。那天晚上上床之前，马太福音从口袋里掉出来，我就拾起来读一读，读到一个地方说不可杀人。哎呀，我正在想杀人，圣经上说不可杀人，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也就想起我内心中的仇恨，我感觉到很不安。我继续读下去，那是主耶稣的话，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内心不平安，除使我到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诚心祷告的结果就是想不到有那样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了我的心，仇恨消失了，从此我成了一个新的人。现在我最大的喜乐就是读神的话。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有改变人、领人走向圣洁的这个力量。一个人若是诚心的相信主耶稣，福音有一个救人、改变人的力量，是彻底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包括改变他的脾气，改变他的性格，改变他的事业，改变他的娱乐，改变他的家庭，改变他的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走上圣洁的道路。第二，我们要看这个福音的来源。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救恩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救恩不是我们为自己努力做成的某一件事，而是我们凭信心可以接受的某一件事。神呼召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乃是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呢，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请大家注意这四个中文字的翻译，万古之先。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看圣经就忽略了什么是万古之先？有几种英文的翻译， Before the world began, From all eternity,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ime. 万古之先表明这是在还没有世界以前，还没有时间以前，在永世里面。十分明显的，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来源不是出于本身，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在还没有我们这个人以前，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善行之前，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在还没有整个人类的历史之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是圣经的启示，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基督教一个基本的精神，其他的宗教都是鼓励人追求善行，能够换得某一样的报偿。而圣经告诉我们呢，救恩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一方面，我们必须谦卑感恩，完全没有我的功劳。另外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带给我们平安和确据。假如你是凭你的好行为得救，那你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可能你上午觉得很快乐，下午你做了错事，你又觉得你没有快乐，啊，没有那个把握，没有得救的确据。可是假如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受我个人行为的左右的，那我就可以得到真的平安和确实的证据把握。所以我们说救恩是可靠的，是稳妥的，这带给我们多么大的福气。第三，我们讲到救恩的根据。 这个救恩的媒介是什么？神的救恩是借着谁赐给我们的？答案非常的清楚，就是耶稣基督。在所读的经文里面，同时讲到耶稣的降生、受难和复活，你看得出来吗？你仔细看那个经文，你能够看见这三件事吗？这里讲到耶稣来到世界显现，啊，这是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也讲到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借着死胜过了死亡，他已经把死废去，英文说 abolish death, destroyed death。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将不能够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英文的圣经翻译说 brought life and immortality to light。把这两样东西啊 ，life and immortality 带到光明当中，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在万古之前已经计划好了，但是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才完成的。他已经把死废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使死亡失去了效力。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敌人，圣经上说就是死亡。圣经说死亡是罪恶的结果，没有罪就没有死。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亡是罪恶的一个结果。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分开 ，separation， 分开。圣经上提到三种的死亡：身体的死亡、灵性的死亡、永远的死亡。身体的死亡就是灵魂和身体分开。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什么都五官四肢全部都在那儿。可是他死了，灵魂跟他分开了。什么是灵性的死亡？灵魂跟神分开。什么是永远的死亡？就是身体的死亡又加上了灵性的死亡。圣经上讲到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的话。耶稣怎么样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呢？他借着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好像进到一个死亡的一个大监牢里面，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进去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他进去了以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就把这个坚固的堡垒炸开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并不是说人可以不必死，人们都会有身体的死亡，这件事情将要继续如此，一直等到耶稣第二次来到世间。那个时候，这个最后的仇敌死亡也要被毁灭。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对基督徒而言，死亡是在基督里面睡了。保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有几种英文的翻译，什么是好的无比呢？ Be with Christ far better. Better by far. Very much better. 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我们都有这样的领会吗？ 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前面一句说虽然死了，后面的一句说永远不死，这真是令人费解啊，又说死又说不死。我们若是了解圣经，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两种的死啊，身体的死和灵性的死。这里讲到虽然死了，这个第一个死是身体的死，第二个说永远不死，这个第二次讲到的死是灵性的死。身体是会死的，灵魂会身体和身体是会分开的，可是呢我们没有灵性的死，我们的灵魂永远不会跟神分开。基督徒会有身体的死，可是他不会有灵性的死。我们很喜欢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什么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隔绝，死亡也包括在内，我们永远不会跟神分开。基督徒生两次，死一次。基督徒有重生，所以我们生两次，我们只死一次。而非基督徒呢，他生一次，他要死两次。这个所谓的第二次的死是什么呢？就是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说的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就是地狱的刑罚。他身体死了，将来末日审判以后还有第二次的死。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里讲到不能坏的生命，我们知道这就是永生。英文呢是这样的翻译，他说 life and immortality。 这第二个字 immortality 就是用来形容第一个字 life 的，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非常好的，不能坏的生命，永生不朽。永生本来是神独有的、独享的，他基督把永生也赐给了信靠他的人。基督徒死后要复活，享受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基业。你看，神的救恩是多么奇妙、多么丰富。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呼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把不朽那个永远的赏赐要赐给我们。福音的根据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靠着好行为换来的。福音是神怎么样为我们预备的？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将不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看神的福音是多么丰富，多么宝贵。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是这么好，我们人也有很重大的责任。我怕我的时间有一点，求神帮助我啊。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一个人听见福音以后，他第一，他要相信接受。除了这个之外呢，他有三重的责任。我们现在要看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在这里讲到基督徒有三个责任，第一个，我们要传福音让人明白；第二，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为福音付代价受苦；第三，我们要保守这个福音不被损坏，从上一代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再要把它完整的保守它传给下一代。有三个责任。在这里讲到要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讲到他是使徒，他是传道，他是师父，这就是要传福音的意思。神今天也是要让呼召人传福音，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第二，讲到要为福音受苦。为什么传福音会受苦？因为人不喜欢听见别人讲到他们的罪，也不喜欢人家听到说我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这对人的自尊是个挑战，人的骄傲使他反对这个福音的信息，他就反抗逼迫那些传福音的人。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他也受苦，当时他被关在监牢里，他说我并不以此为苦，我也不以这个为耻，我为主受苦这是我的光荣，这不是羞耻。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请大家注意，在这里他不是说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东西，他不是用 what， 他是用 who。 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一套的理论，一套的教条，一套的规条，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活活的救主。保罗又说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中文圣经的小字说我所交付他的也是他所交托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我所交付神的意思就是保罗说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把他的自己和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交托给神，他相信神能够保全一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另外一种的翻译说神所交托我的，这个意思也是很宝贵的，保罗相信神会保全他的福音，神会把福音交给忠心的人，先给了保罗，现在要传给提摩太，他会世世代代拣选人把这个福音一直传下去。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神不会允许他福音的光熄灭了。第三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要保守这个福音。在这里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好，讲到善道也好，都是指着神的福音说的。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要常常的守着，要牢牢的守着这个福音啊，是神给教会的宝贝。假如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福音，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社团，教会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我们要把它世代的传下去，不要让它受到污染受到破坏。我遇见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玉的竹子，成色非常好的，他说价值很高，这个母亲啊把它当做家里的传家宝，要传给儿子然后传给孙子，要一直传下去。福音就是神给教会的宝贝，我们要保守它。在这个地方保罗用这个军事的用语，这个守住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士兵站岗守住王宫，不准闲人进入， 也好像是一个士兵站岗，要保护那个贵重的物品不准人破坏或者是抢走。我们对福音有这个重要的责任，基督徒的三重责任，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你要为福音受苦，你要保护这个福音，不让它变质，也不让它失去。最后的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敞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在这里透露一点他在寻道的前夕的情形，这是一件让我们心里觉得痛心的事。他最先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了主，可惜后来亚细亚那一带的人，听过他传福音曾经信主加入教会的人，在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在他受审判的时候，将他快要面对死刑的时候，那些人都离开了他。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就是那些人的领袖代表的人物。这件事情让保罗非常痛心，非常难过。好在这里还有一个人，他安慰了保罗的心。这个人是谁呢？你读圣经的时候注意过这个人吗？他叫阿尼瑟佛。保罗说他屡次使我敞快。保罗在受苦的时候，阿尼瑟佛给了他很大的鼓励。阿尼瑟佛在腓立以弗所的时候时常的服侍保罗，后来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的时候，阿尼瑟佛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而且他殷勤的找他，要在那么大的一个城市要找一个囚犯，关在地印子里的囚犯，那是多么困难。他殷勤地找，他一定走了很多的路，敲过很多扇的门，问过很多的人，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最后他终于在一个黑暗潮湿的地牢里面，阿尼瑟佛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哎呀，他找到保罗了。他多么激动，多么快乐，他拥抱他，亲吻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跟他谈了很多话。他可能后来又到监牢里去过很多次。阿尼瑟佛不以这一位受苦的神的仆人为耻。难怪保罗在提到阿尼瑟佛的时候，他说我为他祷告，我为他一家的人祷告，我为他本人祷告。阿尼瑟佛和亚细亚的人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失信的人很多，忠心一直到底的人很少。许多人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到底的很少，忠心到底的就更少。保罗告诉我们提摩太，这件事是什么意思？他希望提摩太要效法自己，也要效法阿尼瑟佛，成为少数忠心者中的一位。哦，提摩太啊，你要忠心地保守这个福音，要努力地传这个福音，你要勇敢地为这个福音受苦。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福音是什么，讲到福音的性质，福音的来源，福音的根据，也讲到我们的责任，要传福音，要为福音受苦，也要保守这个福音不要受到损坏。最后提到神勉励我们要做中流的砥柱。阿尼瑟佛和亚细亚人形成强烈的对比。保罗希望提摩太，提摩太啊， 你要忠心到底，你要效法阿尼舍佛，你要成为少数忠心者中间的一个。我们低头祷告，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所听的所领受的，常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中能够结实百倍，荣耀我们的天父。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